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20年5月22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好，就让我们一如既往的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市场动态。美股周五收盘涨跌不一，道指小幅收跌。此前福奇成莫德纳公司的疫苗数据看起来非常有希望，这以某种方式提振了市场的情绪，但国际的这个紧张形势又抑制了股市的涨幅。标普500指数上涨 0.2% 至 2955.45 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 8.96 点至24465.16 点，跌幅呢小于 0.1%。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0.4% 至 9324.59 点。本周道指呢累计上涨了 3.3%， 创下了4月9日以来的最佳单周表现。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本周也上涨了 3% 以上。据美国劳工部2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为 243.8 万，高于市场预期的240万，凸显了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持续对美国就业市场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在过去的九周当中，美国全国失业人数飙升至约3844万。美联储将在5月26日至29日以每天50亿美元的规模买入美国国债，相比之下上周是每天60亿美元。美联储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20日当周，该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大至 7.09 万亿美元，相比之下前一周是 6.98 万亿美元。美联储购买抵押贷款的速度超过了购买美国国债的这个速度，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持有量增加了790亿美元，达到了 1.86 万亿美元，而美国国债的持有量则增加了320亿美元，达到了 4.09 万亿美元，其增幅呢还算是较为温和的。美联储周五表示，在5月26日到29日这个当周，以每天是50亿美元的速度购买美国国债。由于阵亡将士纪念日的假期下周是只有四个工作日，为了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保证市场的顺利运作，美联储在九个星期之内的时间通过每日操作购买了超过 1.5 万亿美元的国债。美国国债购买操作呢在3月13号开始，3月19号到4月1号期间购买的规模达到了每天750亿美元的峰值，随后逐步减少。根据美联储的日程安排，每天将有一次或两次操作，目标为名义或者通货膨胀保值债券。本周四，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记者面前表示，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还有很多的方式可帮助抗击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有需要，美联储和财政部是有很多很多方式的，但是我们呢在现在用不着。特朗普呢还重申，他预计第三季度将会是一个过渡的季度，第四季度美国的经济将会迎来大幅的增长并延续至2021年。他说，但是对于美国来说，第四季度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度，而明年会是一个重要的年头。当日特朗普在参观福特汽车位于密西根州伊普西兰蒂的呼吸机工厂时做出了上述的表态。好，下面我们把这个目光转向于欧洲。在欧洲的经济数据方面，根据周五早些时候公布的数据，英国四月份借款飙升至创纪录的621亿英镑，约合758亿美元，而零售销售则创纪录的下降了 18%， 原因是因为新冠病毒导致的英国经济遭遇重创。另外，据欧洲央行周五公布的4月30日政策会议纪要显示，该行官员在此次会议上得出结论称， 如果经济数据证明有必要的话，那么欧洲央行最早准备在六月份扩大其对新冠病毒肺炎流行的紧急购债计划。纪要还指出，尽管市场流动性逐步改善，但是金融市场继续显示出脆弱的迹象。据欧洲央行公布的4月30日政策会议纪要显示，该行官员在此次会议上得出的结论称，如果经济数据证明有必要的话，那么欧洲央行最早将在6月份扩大这个紧急的购债计划。但是呢，欧洲央行的纪要还称，刺激规模达不到所需的水平，则将扩大其 PEPP， 也就是紧急这个更紧急的这个计划的规模。好，欧洲央行在四月份会议上更同意了以优惠的条件提供贷款，但在延长或扩大资产购买措施中等重大问题上则犹豫不决，这让有些市场参与者感到失望。下面我们再将目光转向中国。阿里巴巴集团发布了截至2020年3月31日的2020年第四财季全年的财报。阿里巴巴第四财季的营收为 1143.1 亿元人民币，市场预期约为 1070.4 亿元人民币，去年同期是935亿人民币，同比增长了 22%。归属于普通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31.62 亿元。同比下降了 88%， 低于预期的 160.85 亿元。在整个2020的财年，阿里巴巴集团收入为人民币 5097.11 亿元，同比增长 35%。 2020年3月，阿里巴巴中国零售市场移动月活跃用户达到了 8.46 亿，在截止2020年3月31日止的12个月之内，年活跃用户达到了 7.26 亿。北京时间5月22日，新电商平台拼多多发布了2020年第一季度财报。其财报显示，拼多多在 Q1 也就是第一季度的营收是 65.4 亿元，同比增长了 44%， 市场预计是 49.69 亿元。截至2020年3月31日前的12个月之内，拼多多的年度活跃买家数量达到了 6.28 亿。单季度净增4290万，与2019年的同期相比，活跃买家数更是增加了 1.85 亿。此外，拼多多平台上单个用户的消费额也在逐步提升。截止3月底，平均活跃买家的支出达到了 1842.4 元，同比增长了 47%， 受益于买家数和人均支出的增长。截止三月底的前十二个月之内，拼多多的交易额达到了1157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108%。拼多多的 App 的平均月活跃的用户，平均的月度活跃用户达到了4.87亿，较2019年的同期增加了1.96亿。美国时间5月21日。乐视的前负责人贾跃亭个人破产重组案获得了加州中区破产重组法院的最终确认和通过。尽管有极个别的这债权人依然在听证会上表达了反对的意见，但绝大多数债权人和法官均表达了支持意见。自此，贾跃亭的个人破产重组将正式生效，进入生效流程，有望在六月初正式生效。好，下面我们关注一下原油价格方面的消息。原油期货价格周五收盘下跌，其中美国油价打破了一年多以来的持续增长的连涨走势，原因是投资者对国际形势感到担心。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份交割的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期货 WTI 价格下跌了67美分，报收于每桶 33.25 美元，其跌幅为 1.98%。 此前该合约在周四的交易收盘中上涨，连续第六个交易日走高，创下了自2019年2月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连涨走势。周四该合约报收于每桶 33.91 美元，按基月合约计算创下了自3月10日以来的最高收盘价。在本周的整体交易当中， WTI 期货价格累计上涨了 12% 左右。与此同时，伦敦 ICE 欧洲期货交易所7月份交割的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也下跌了93美分， 报收于每桶35.13美元，跌幅为2.58%。此前，该合约在周四的交易中收盘上涨了0.9%，报每桶36.06美元，也创下了自3月10日以来的最高收盘价。本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累计上涨了8%左右。受国际紧张形势的影响，全球股市和美国基准股指也大多数都下跌。另外，美国和英国即将迎来了长假期周末之际，投资者也可能会对被持有高风险的资产，如股票、石油等，保持着谨慎态度。全球的石油产量正在下降，从而推动了油价本周走高。油田服务提供商贝克休斯 （Baker Hughes） 在周五早些时候公布报告称，美国国内的原油钻探平台本周减少了21座，总数降至237座，连续第10个星期减少。Baker Hughes 的这项数据可为美国未来的原油产量提供线索。钻探平台数量减少意味着产能可能下降，这对油价来说通常都是个正面的因素。据路透社报道，随着有些国家开始放松封锁措施，其首都的交通拥堵状况恢复到去年的同期水平，因此石油正在这个需求正在恢复。数据显示，柏林和东京的车流量已经回升，而在美国，许多州采取的放宽限制的措施也支撑了石油的需求。即将到来的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也就是 Memorial Day 假期周末，意味着美国夏季驾车季节将会拉开序幕。另外，据路透社此前报道，五月份截至目前为止， OPEC 也就是石油输出国组织以及俄罗斯等盟友已经将原油出口量削减了大约是每日600万桶。好，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世界的大公司动态。扎克伯格也就是 Facebook 的 CEO 将在未来10年之内大幅提高 Facebook 的远程办公人员的比例，永远改变这家科技巨头经营因冠状病毒的大流行而分散的架构模式。该公司目前拥有超过 4.5 万名员工。这位 Facebook 的首席执行官周四在向员工阐述了这项计划，成为企业领袖承诺延长公司在危机中迅速采取的应变做法的最受瞩目案例之一。从工作场所到运营战略，企业领袖正在重新思考合适的模式并做出改变，有时甚至是长期的改变。 IBM 将在美国展开裁员涉及到5个州的数千名员工，这是该公司的新任首席执行官科什纳Arvind Krishna 上任以来的首个重大人力裁减举措。该公司此举背景是因为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严重放缓，疫情已经导致该公司的许多客户缩减投资并推迟大型软件的交易，裁员主要集中在 IBM 的北美员工。截至2019年年底， IBM 拥有超过35万名全职员工。华为公司正与联发科、紫光彩瑞就采购更多的芯片事宜开始磋商。华为有意将两者的芯片作为替代产品来维持其消费电子业务的继续运营。联发科是全球第二大独立手机芯片的设计公司，仅次于高通。展锐则是本土手机芯片的设计公司。联发科和展锐的芯片主要覆盖的还是中低端的市场。国际独立第三方检测检验和认证机构德国莱茵 TUV 公司联合蓝光管理新技术研发领导者 iSafe 于5月20日举办线上颁证仪式，宣布了首批通过 iSafe 认证显示的面板制造商，包括京东方、 BOE、 TCL、 华金光电、群创光电和龙腾光电、伟创和友达光电。通过采取行业领先标准对显示产品制造商的认证， TUV 莱茵为市场建立了统一的标准，并提供了更全面的方法帮助消费者了解有害蓝光对健康的影响。村田制作所 TKD 京瓷、日本电产阿尔卑斯阿尔派、日工电工等日本6家大型电子零部件厂商2020年1月到3月接到的订单额约为1.4万亿日元，同比增长10%。开始普及的新一代通信标准 5G 相关领域成为拉动， 弥补了车载领域的下滑，这是从2019年10月至12月起连续两个季度的增长。松下公司 Panasonic 21日宣布，2021年3月将关闭生产洗衣机和冰箱的泰国工厂，生产职能转移到越南工厂。松下在泰国的洗衣机和冰箱生产从1979年起一直持续，但两者分别在今年9月和10月停产，研发基地也在会关闭，约800名员工将会被解雇，松下会帮助其再就业。越南工厂将是其东南亚最大的冰箱生产和洗衣机基地，生产完成生产集约后，计划从越南向泰国出口产品。日产汽车 Nissan 考虑以业绩恶化的欧洲新兴市场国为中心，在全球裁员约20000人。随着新冠病毒疫情的扩大，需求减少导致经营进入了严峻的状况，因此日产希望通过缩小生产体制力图重振旗鼓，还将讨论重组国内据点。日产去年7月公布了截至2020年年度在全球14个据点裁员共 1.25 万人的计划。此外，受新冠疫情的打击，关闭了西班牙巴塞罗那工厂之外，还着手缩小了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市场国家的体制，裁员总数预计将约 2.0 万人。特斯拉位于美国弗里蒙特的汽车厂和内华达州斯帕克斯的电池工厂正在恢复正常运营，并呼吁工人尽快返工。特斯拉将在本周五恢复考勤。对于那些希望继续待在家里的员工，公司必须向公司人力资源部提交相关的文件，描述自己的处境，并申请无薪休假。一旦获得批准，他们的可以休假至5月底。与前几个月相比，美国和全球的商业活动和劳动力市场5月受到新冠影响的程度略有减轻，表明全球的疫情对全球经济的破坏正在减弱，但仍需较长时间才能完全克服。各地的采购经理人指数调查数据显示，尽管许多经济体试探性重启，但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私营部门活动在5月份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德国工商协会 DIHK 表示，德国出口商与中国的贸易正在重拾功能，70%到80%的德国公司又可以在中国生产和交付。德国制造商既依赖于中国的需求，也依赖于中国的供应链。中国是德国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政府已经同意向阿斯利康提供高达12亿美元的资金，以确保潜在冠状病毒疫苗的供应。该疫苗最早可以在10月份准备就绪。根据协议，美国政府将资助从今年夏季在美国进行的一项3万人的疫苗试验，以提高生产能力，生产至少3亿剂疫苗。政府表示，如果该疫苗被证明有效，第一批疫苗将在秋季准备就绪。疫情之下，牛奶被倒进了这个排水沟，富含维生素 C 的橙汁却成为了今年表现最好的商品之一。人们对于食物的偏好反映了增强免疫能力、追求健康饮食的饮食需求，也进一步的影响了市场的选择。有机橙汁品牌 Uncle Matt's Organic 的销量自从3月份以来增长了 30%。 2017年这家公司一度因为经营困难被乳业公司 DN Foods 迪恩食品收购。4月30日 Uncle Matt's Organic 正式脱离了 DN Foods 重新开展业务，而后者因牛奶产业持续低迷，已于2019年11月申请破产。星巴克表示正加速建设配备车道的服务门店，并将关闭位于客流较少的商场的店铺。与此同时，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影响，星巴克店内用餐区将持续关闭。在3月份关闭堂食业务之后，目前其美国同店销售额同比减少了 35% 至 40%。 在关键的中国市场，星巴克的销售额较去年同期仍低于 20%。 其首席执行官 Kevin Johnson 称，要实现全面复苏并恢复同店销售额正增长需要时间。为了吸引和招揽员工，企业正重新把食物放在办公室生活的核心位置。 Google 率先复兴了食堂，为其在分布在50多个国家的办公室配备了300间咖啡厅以及1450个微型厨房，这是招揽人才的重要因素，他们因此被感到关心。 被照顾，食物是其中的一部分。这种趋势已经渗透到了更传统的企业当中。瑞银在新泽西州成立了新的美国财富管理总部，这里有一个烹饪学校，帮助员工加强协作，并教授他们新的技能。美国租车巨头赫兹全球控股 Hertz Global Holdings 最快将于当地时间周五晚间提出破产申请。Hertz 未能与主要贷款机构达成一项还款的暂停协议，为限制新冠疫情传播而采取的取消旅行限制措施，严重打击了 Hertz 以及其他旅游相关的企业的业务。空客公司 Airbus 确认，一架由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 Pakistan International Airlines 运营的 A320 飞机，于当地时间5月22日在拉合尔前往卡拉奇的 PK8303 航班飞行途中发生了事故。这架飞机已经在巴基斯坦南部信德省首府卡拉奇市坠毁，机上有91名乘客以及7名机组人员。好，下面是一些财报的信息。富士胶片控股 Fuji Film Holdings Corporation 公布2020年财年业绩，财年营收23151亿日元，比上年的同期收入减少了 4.8%， 其中影像解决方案营收为3326亿日元，保健和材料解决方案业务营收约为10242亿日元，文本解决方案业务营收约为9583亿日元，财年营业利润为11866亿日元。农业设备生产商 Deere & Company 公布了2020年的财季，净营销售为12.53亿美元，同比下滑 18%， 其中设备销售额下降 20% 至82.2亿美元，当季净利润约为6.66亿美元，同比下滑 41%。好，我们下面进入我们简短的但是呢久违的第三个环节啊，话题讨论的环节。今天我们的话题呢要聚焦在雀巢。雀巢啊近日在天津增资约7亿元人民币，助力中国食品产业的转型升级。雀巢正式宣布对外的一系列投资新举措，旨在进一步的加强在华布局，同时通过技术创新和产品高端化进一步的丰富其产品组合。此次规模的总体投资约为1亿的瑞士法郎，也就是 7.3 亿元人民币，包括扩大在天津的现有宠物食品的生产功能，引进新的高附加值产品。雀巢呢，看准了中国宠物经济的契机，对天津的雀巢普瑞纳宠物食品工厂进行增资扩产。德国呢，我们先看一看啊，这个德国在2019年最重要的投资来源国是美国。哎，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德国？因为这个瑞士和德国呀，确实是有很强的关系。而雀巢在美国呢，也是啊投资非常多的。我们这美国喝到这雀巢速溶咖啡是吧，在美国也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们就是说这个雀巢这公司，我们要解读哈，就是说德国和美国的这个宏观经济这个状况，哎，也对雀巢还是有很大的影响。所以雀巢它的这种增资呢，而且它更多的是对植物基产品，就是说以植物制成的产品呢的关注度会大幅度的增加。好，我们再看一个刚才提到的德国啊，刚才我们话题岔出去了，我们现在看看德国的一条新闻。德国在2019年的最重要投资来源国是美国，中国是首次跌出了前三名。去年在德国的绿地投资项目数量是1851个，与2018年相比减少了 10%、啊、看来现在这个美国在欧洲又开始重新的布局了。投资项目呢、第三、是瑞士。中国呢是以154个绿地的项目排名第四、首次跌出了前三位。报告显示、据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投资项目至少在德国会出现4400个就业岗位、比2018年增长了3000个。哎，这还不错啊，就是确实是我们投资项目减少，但是质量提高了啊，我们增加了很多的就业。我们先看看这个沃尔玛啊，沃尔玛这个社区店在国内是又开店了。近日沃尔玛社区店在深圳市的福田区迎来了一家新店。沃尔玛社区店 不断的优化商品结构啊，商品品项数在开新开门店的进一步精简到了三千多种啊，这精简过了还三千多种，确实还是挺多的。其中2000多种商品上线这个电商平台，为顾客提供最快1小时送达的沃尔玛到家服务啊，作为离顾客更近的小型业态。那这沃尔玛是大家都知道是全球啊第一大啊，这个500强啊排名第一的大公司啊，已经蝉联了多年了。所以沃尔玛这个确实是还是一直在有些送货这方面物流啊还是下了不少功夫的。我们现在是这疫情期间是吧，这个物流就显得弥足珍贵，也显得特别重要是吧。所以我觉得沃尔玛它这个作为一个传统企业能够锐意革新啊，这个还是非常非常难得的。现在我们都在说这企业啊，这个发展确实得是顺潮流而动是吧，顺之则昌嘛。所以要顺潮流而动的话，那就得确实是要完全优化自己的电商平台。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电商已经是一种趋势了，一种不可逆的趋势，不可违背的趋势。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是就是能优化电商的话，哎，现在在疫情期间这个企业的这个生存的几率就会更大。好，本期节目呢到此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